的下午，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神与美好的敬拜。我们要开始读今天的经句之前，我们先收奉献好吗？有准备的请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收奉献，然后在收的过程当中，请翻开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厄巴底亚书。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厄巴底亚书在哪里，给大家多一点充裕的时间，请翻开厄巴底亚书，在旧约的小先知书里面。如果周围有翻不到的，请互相帮忙一下。旧约的厄巴底亚书，翻到了我们起因的方式，我们来读，弟兄一节，姊妹一节，然后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厄巴底亚书，弟兄先来，第一节。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必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
我是以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个人大大藐视。
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
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
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
以扫的隐秘处和禁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和禁被查出。
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了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
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
向你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
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占据的日子，你竟站在那里，像与他们同伙。
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我民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
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
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
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
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坚，我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
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马连地和撒玛利亚地，亚米人必得基列。
在迦南中被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
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色列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好，我们今天要朗诵 三遍的经节，在厄巴底亚书的十五节。厄巴底亚书十五节，我们一起朗诵三遍。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厄巴底亚书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厄巴底亚书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章节。也许有人也第一次读厄巴底亚书，最近我们下午专门在探讨一些平常我们可能比较少读到的，特别是旧约的一些经节。那厄巴底亚书可能是其中一卷，大家都已经读过了，所以知道厄巴底亚书有几章？
一章，
只有一章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说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不说第一章，我们直接说厄巴底亚书第几节，因为它只有一章，所以你不需要说第一章啊。进入正题之前，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圣经还有哪几卷书是不说第几章的？
诗篇
不说第几章，因为我们说第几篇，对不对？还有呢？你就找那些只有一章的就对了。还有哪几卷书是只有一章的？手上有答案可以翻一下。这是开卷考，所以很简单，对不对？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这也都是只有一章的，还有吗？
犹大书
也是只有一章的，还有吗？
腓立门书
只有一章，还有吗？没有啦。不公布答案，大家回去自己翻了。反正翻到就知道了，所以厄巴底亚书一共，我们刚才读整章有几节？21节，所以这是全旧约当中最短的一卷书，最长的是
诗篇
。诗篇一共几篇？
150篇。
今天很多考试啊，一直问问题。所以厄巴底亚书是旧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可能我们在主日信息当中也很少提到这卷书，甚至在灵修当中也很少提到这卷书。我相信你也很难找到有书店里面卖哪一本这个注解书或是解经书专门为了厄巴底亚书而写的，可能几乎没有看过。刚才我们读过了，会发现这卷书跟其他小先知书也有一点不一样。小先知书就是这也复习一下，有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是哪几本？这比较简单。几卷？大先知书有几卷？大家可能圣经目录歌下次要再唱一遍。之前上个月我们讲过诗歌，对吧？诗歌有几卷？有五卷，所以会唱的叫《我是真传歌》的五卷啊。然后呢，大先知是什么？三耶爱接单也是五卷啊。所以你只要会唱歌的话，你一马上就知道了啊。那小先知书就不问了，后面大先知书之后，旧约后面的全部都是小先知书，所以你可以数一下，大概有几卷。对，这是你如果数了就知道是12卷。那厄巴底亚书刚才说是最短的一卷，但是我说它跟其他的小先知书有一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你看到我们刚才读的地方，
他在说的呢，你其他的先知书都是说的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但是厄巴底亚书的主角是谁？刚才我们读了，他对谁说话？对以东人说话，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好像我们读旧约，通常都是神跟以色列人说话，神跟犹太人说话，但是这一卷是论到以东说，以东人是谁的后裔？大家记得吗？是以扫的后裔。等一下我们再慢慢解释啊，这个要牵扯到很长的前面，我们慢慢按部就班的，今天把这一卷书来看过去。第一个，厄巴底亚书的作者是谁呢？一般相信是厄巴底亚啊，因为这书名是这样，而且他在第一句就已经写了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但是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我们不知道厄巴底亚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如果这个你查这个名字，厄巴底亚的名，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神的仆人，所以他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啊，有可能他真的名字就叫厄巴底亚，也有可能他只是说借了这个名字说他是神的仆人啊，但是我们当然相信他是一位先知。在这里我们不一一去查，其实在旧约里面出现过至少十几二十次厄巴底亚这个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同一个嘛，所以我们不敢断定是哪一个但是这个呢，这卷书的整体就是在说神的仆人得了启示。你看，我们看第一节啊，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启示论以东说，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仆人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了启示，然后来对以东人来说话。那这里再复习一下历史，以东人刚才我们说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谁的儿子？
雅各。
雅各？以扫是谁的儿子？以扫是以撒的儿子，是啊，所以以撒，那以撒生了以扫，对不对？那还有生了一个雅各，所以以扫跟雅各是兄弟，对不对？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以扫是哥哥。
应该说以扫是先生的，雅各是后生的。但是其实哥哥是谁？我这样问有点奇怪了。在生物学上来说，以扫是哥哥，但是在位分上来说，雅各是哥哥。大家记不记得这一段？以扫以什么东西卖掉他长子的名分？
他。
因为他打猎回来，他很饿了，所以刚好雅各不知道是刚好还是故意的，他就在那里煮红豆汤，对吧？那很饿的就闻起来，哇，这么香，所以以扫就跟雅各说，把这个红豆汤给我吧。然后雅各很聪明，他就说，那如果我给你这个红豆汤的话，你要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就用这个红豆汤买了长子的名分。如果你是以扫的话，你要不要卖你长子的名分呢？当时以扫说什么？如果我现在都饿死，我都昏倒在这里的话，我还要这个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呢？他就说给你吧，然后他就说赶快把那红豆汤给我。他喝了红豆汤之后，从此以后在位分上面就照着他们口里所说的，就是完全反过来了。当然后来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雅各用计去骗了他爸爸的祝福，就是以撒的祝福，所以他真的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呢，这个其实在那之前就已经是他们有了这个就是约定之后呢，其实长子的名分就已经归到雅各的头上了。不知道大家对长子的名分到底有什么看法？可能我们怎么讲？华人的话还多多少少有讲这个，就是最大的，就是男的，就儿子里面最大的，好像还是有点比较特别啊。但是也许到其他国家文化当中已经没那么重的这个意义。但是在犹太人他们当中呢，长子名分是很重的。为什么？可能有人听到过，就是最容易了解就是分遗产的时候，现在一般法律是平分嘛，日本也好，可能应该国内也是一样，都是平分，对吧？但是呢，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如果你有两个儿子，财产就要分成三份，然后长子拿两份，然后次子拿一份。如果你有三个儿子，那你的财产就要分成四份，就永远要加一。然后呢，长子拿两份，其他的老二、老三各拿一份。所以永远长子的福分是双倍的，这是他们犹太人里面他们律法，直到今天应该都还是这样子。 所以当时以扫很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说没关系，我都要饿死了，一碗红豆汤我就卖掉算了，对我没有什么用。但是后来就知道，明显的神祝福了雅各，弃绝了以扫。所以后来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呢，他们就被赶到就是在迦南地的东边。如果我今天没有弄地图出来，就是在这个死海黑海的东岸这边呢，有很多像摩押人，我们常说摩押人、亚门人啊，这些都是在东岸的，还有亚兰人在北方。那南方呢，就东南方就是的以东人他们的居所。虽然他们得到土地看起来面积很大，如果有的那个如果是繁体字，你最后应该有地图，没有的话我们回去可以查一下。以东的这个地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呢那都是荒地，都是旷野，而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裔所得到的呢是靠海的，这边是很肥沃的土地，所以明显的神就在这个时候呢祝福了雅各的子孙，但是没有祝福以扫的后裔。好，我们回到厄巴底亚书来看，说那以东人呢，他们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而不合神的心意呢？当然在刚才说在位分上面，神是特意的祝福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裔。但是呢这里不只是说不祝福以东人，甚至有点带毁灭或者带咒诅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很明显的，比如说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厄巴底亚书第八节，他说耶和华说到那里，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所以你看，然后呢第九节还说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所以这个就是不只是不祝福而已，而且是有惩罚在他们身上的。那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呢？第十节有讲这个原因，因的时候就是说有原因的，对，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的孽，必永远断绝。这个有点我们需要考察历史。其实在十一节往后你就会继续读到，当这些外族来侵略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人受攻击的时候，这个以东人呢他们有没有来救？他们没有来救。虽然他们以扫跟雅各是同胞骨肉，但是呢他们这里经文说什么，十二节说你不单瞪眼看着，就只是看着，他也不来救，所以他就看着以色列人这还有耶路撒冷被掳掠。所以这个就是还有十三节说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也不当瞪眼看门，也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所以甚至他们去抢以色列人的财物，就趁火打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看这些是为不好的，这是一些神看起来是罪行在当中，并不只是说不祝福而已，那也许我们以为这是以前的故事，好像过去就算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每一卷书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既然神赐下这一本厄巴底亚书给我们的话，就有它的含义在里面。其实我们看今天的社会当中，越来越多像以东人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开始变得漠不关心了？比如国家跟国家之间也好，人跟人之间也好，觉得说啊，别人的事情我不要管。像比如说美国现在自国主义，当然这是一个社会趋势，大家先保护好自己，这没有错。但是呢，越来越多这种就是别人的事我不要管，我看到你受灾了我也不管，看到你受难了我也最好不要碰。好像就是变得一种越社会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淡的一种现象在这里。甚至会发展出，现在有常常有一种思想，以前就有，但是越来越多，就是觉得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曾经流行过这句话，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我不管你的处境如何，我不管你的遭遇如何，只要是我喜欢都可以。因为现在的我们的社会是所谓多元主义，多元主义是什么？就是说，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但是呢，我不能否认你的想法，即使我觉得我完全不赞同你说的，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同意，但是我还是不能说你是不对的。这就是多元主义，他容忍，他接纳，说好听点是接纳，接纳任何的思想， 但是呢，他也允许了，不管你是纯净的、不纯净的、洁净不洁净的、好的坏的，所有的思想他都说可以，因为我不能否认你，你也不能否认我，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啊，这就叫多元主义，这基本上是从欧美那边过来的，特别是美国比较多，因为他们很多移民呢，他们采用政策说好，我们要接纳所有的移民，所以就开始说啊，你有你的文化可以没有关系，你有你的想法可以也没有关系，这原来出发点是好的，因为美国从解放黑奴之后，刚开始还是对肤色有这个歧视、有偏见，觉得这种不管是就是所谓深色肤色的黑人也好、黄种人也好，那他们白人就比较歧视，所以开始提倡这种不可以否认对方、不可以歧视对方，所以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撒旦利用这个诡计呢，说现在开始你不能否认对方，即使他说的是错的，你也不能说他是错的，这就是变成一种世界的风潮，一个潮流在这里。所以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很小心对于这种，甚至我们上一次在栋梁组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现在的小孩子在学校，特别是在日本也是一样，即使老师说了，他都可以说老师不对，就是现在有这样子，去日本教老师，因为不能，我们小时候是有体罚的，现在至少日本的学校是没有体罚的。我们小时候意识到好去走廊站着，老师手上也有棍子的，那现在的学校不可以，现在学校老师一伸手马上就被告，家长马上就来，电话来了，然后校长就要出面，这是现在的风气是这样的。我因为小学毕业之后我就来日本，所以我中学一年级，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不在大阪。那我的那个学校比较特殊一点，环境比较特殊一点。我在大阪那个学校，因为我们住的那一区呢，其实是日本黑社会的发源地，所以有很多所谓的ヤクザ，就是这个黑社会的人很多。大家可能不相信的，我那时候我中学一年级的时候，1996、1997年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是有体罚的，是有体罚的，真的像那个日本漫画里面，我们那个训导主任是在校园里面拿着那个竹剑，就剑道那个在这样校园里面走的，我看到人啪就打下去了，现在可能不允许，万一这样马上就被告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比较乱。而且每个学年呢都有这个暴走族的总长，有第几代第几代，我们班那个是第63代的，他的那个耳洞啊开到这么大，可以耳朵拉到这里来，你知道吗？这耳洞开得很大，可以插3根铅笔在里面。那当然，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就教育就要有方法，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当时把我安排到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去，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不可思议，甚至我跟我日本同学或者日本同事讲，他们都不相信，怎么可能？这不是在日本，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们那时候那体育老师是开着奔驰来上班的，而且是那种黑社会开的那种灰色的，有看过吗？那种ヤクザ的电影里面常常出现的，然后你看那个我们那教室的走廊外面有那个。一人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像柜子嘛，一个人铁柜这样子，每一个都在这个高度都是凹进去的。为什么？因为一有事情是老师抓着领子，咔这样子，然后你头就砰砰，然后每个都是这个高度，就是凹进去。现在讲起来好像怎么可能在日本有这种事？但是我的学校当时就是这样子，我不是说在这里要特别提倡说大家一定要使用暴力或是什么的，而是我要说的是，现在的社会已经对人很宽容，而且都甚至有时候我们就已经是不去指责那些恶行，也不再去把这些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当众说出来，这个是我们需要很小心的。在座如果有孩子，特别是如果你要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这是特别需要指导的。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我们以圣经为基本，基本上都不会说出很大的差错，但是要小心，而且我们不时不时我们 我们每时每刻都一直在接受这种思想，就是说你不可以否认对方，当然尊重别人是好的，听别人讲话讲完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觉得说，哎，对方说的好像是有点道理，慢慢慢慢你就不要拉过去了。那天我们家庭礼拜的时候在讲亚当夏娃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被蛇引诱的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有讲过这个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一本换一本，就是圣经故事，儿童圣经故事讲完了再换一本，现在已经进入第二本。那在第一本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讲这个蛇引诱的故事，然后问小朋友说，哎，这是谁不对啊？然后当然第一个都是说蛇不对因为蛇来引诱夏娃，但是没有，很少有人会说亚当不对，虽然最后但是神惩罚了，当然他也惩罚蛇，但是神看的是谁犯的罪，对不对？大家都说是因为蛇害了夏娃，夏娃害了亚当，好像亚当是最可怜的一个，最后是被他老婆骗的，是不是？但是实际上神看的是有没有坚持，有没有坚守，所以即使不管是受什么样的因素被谁引诱的，最后犯罪的还是自己。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真的很小心在这个世界上。上次也是在栋梁组里面提到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所谓现在这个叫 LGBT， 大家应该听过吧，就是他们所谓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然后还有就是双性恋，然后还有这个错性恋，就是颠倒过来的。那有现在的风气好像就是说容忍允许，说没有关系，但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基本上我们说不允许，因为圣经很明白的说不容许这个男和男的行可耻的事情，这个圣经里面很明明白白的写在这里的。但是好像现在社会风气就觉得说，哎，没有关系，他们是少数的，你要容忍他们，要包容他们，要认可他们。然后慢慢慢慢，现在我们好像听到那些已经不知不觉的，好像不觉得怎么样。以前如果我们听到，就是比如说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听到同性恋的，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没办法接受。但是现在好像哎，慢慢可以了。更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婚前同居、婚前性行为，在今天好像已经很普遍了。好像甚至说。不是还有试婚这一说吗？就是说你要结婚之前，你要先住一起，要先试一试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的将来的伴侣，然后才可以结婚。那现在我们听起来已经很稀松平常了。当然，我们自己去不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有没有觉得我们心里好像已经容忍这个东西，已经不去排斥这个东西了？其实这就是撒旦的诡计，就是说慢慢慢慢。借这个多元主义的，让我们已经慢慢陷入这些思想的这个陷阱或者陷阱里面。所以这个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这种思想是我们要很小心的。而这种不顾他人的想法也是也不在乎别人这种想法也是我们需要很小心的。我们现在生活在日本的社会，日本社会讲的其实讲的就是群体生活，从小他们受的就是群体教育。每一次家里也好，学校也好，其实就只有一条，它有很多规规矩矩，但是只有一条，就是什么，没有不可跟来，就是这个，不要对别人带来麻烦，不要对别人造成麻烦，就是你只要做好你分内的事，或是别人有什么事你体贴他一下，你帮助他一下，就是为了什么，不要给别人没有，不要给别人带来制造麻烦，这是日本人的这根本的思想是在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规矩，我的同事来日本，德国人来也好，美国人来也好，我们带他们坐电车。前几天我去关西机场那边，那个南海电车，大家可能没有坐过，这个南海电车是这样，它是一个月台有双向的，就是不同方向的电车进来。为什么要这样？让你好换车。所以就是你进来之后，车子到站了，你的这边电车的车门会先开一边。先开这边是同一个方向的，然后后开这边呢是反方向的，或者是它是换车的时候会到不同方向去。然后那时候我们一到站，我的同事德国同事一看门他就要冲下去了，我说等一下，不是这边，不是我们要去，我们是这边然后后来我们坐上车，他就问我说怎么这么多规矩啊，为什么 一下子要从右边，一下从左边，然后有时候在地上不是画吗？月台还要画是圈圈的，还是三角的，还是什么颜色的啊？然后有几号几号几号车门这样。他说为什么日本这么多规矩？那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日本就他的文化就是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所以你只要排在你正确的位置的话，你一定就可以很正常的去运作，你不会给别人制造任何的麻烦。为什么要先开这边后开这边？为什么有这两个方向什么的？它都是规规矩矩定好的，你只要在这个规矩里面走，你就不会给别人制造麻烦。所以为什么他说每个人都要守规矩？这是日本觉得很压抑的，可能对我们来说觉得很压抑啊，怎么这么多我都这大大小小的规矩？但是中心思想就是这样子，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但是反过来说，很多人觉得日本的社会是很冷淡、很冷漠的社会，因为慢慢跟别人保持距离嘛。如果是我们华人、中国人，我们随便吃顿饭，马上你就跟我就是朋友了，对吧？像我去中国出差，如果我跟客户吃顿饭，马上订单就进来了。你跟日本的话，你可能你要讲上，有时候一年两年你还谈不下那个订单，对不对？但是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但是日本文化就是他们觉得有点距离，觉得说你跟我中间有一道什么，你不可以超过这个，我也不会去超过这个。这就是开始变得不顾别人的事情，会反面的影响，就是当然你不影响别人，但是我们还是说还是要我们尽力的去帮助别人。所以回到厄巴底亚书，以东人这样子做，当他的兄弟雅各的子孙遭难的时候，他不去搭救，在那边瞪眼看着，就是耶和华所不喜悦的事情。那其实这个以扫跟雅各的故事以外呢，更根本的还有一个，因为后来如果你看这迦南地，除了这些以色列人以外，他们不是还有很多人吗？就是各个族的不同的人，甚至到今天，这个是刘牧师也常说的，这个中东的这些纷争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最早，也就是今日的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之间出现的。这是从最早呢，从以实玛利的时候开始，现在又要考试了。以实玛利是谁的儿子？
亚伯拉罕。
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他的兄弟是谁？
以撒
就是刚才说以扫跟雅各的爸爸是以撒，以撒的兄弟是以实玛利，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以实玛利是哥哥。
以实玛利是先生的，对，但是长子的名分归在谁的身上？
以撒。
为什么？不是说长子应该得吗？而且他又没有喝红锅汤，他没有卖名分，这跟刚才好像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是
两
世
就
是
局长。
因为他不是正室所生的，对不对？他是从亚伯拉从他的使女夏甲所生的，所以不是他的正妻正室撒拉所生的。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知道亚伯拉是信心的伟人，但是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也知道，我们还是会靠自己的办法，对不对？亚伯拉罕他这么久，他妻子不生育，然后他们两个没有孩子，但是神又应许他，对不对？然后他就想要靠自己的办法，说我来。然后他让我们更惊讶的是，他妻子也同意说好，把我的使女给你生一个孩子。结果生是生出来，但是受不受神喜悦呢？不受神喜悦，而且下场非常的不好，对不对？他后来夏甲跟以实玛利被赶出去，差点在那边渴死饿死，还是后来神使者来搭救他。但是从这个开始，到你看到今天，过了这几千年的时间，以色列人跟这个阿拉伯人还在这边征战，就只是因为一开始的这个，就只是一开始这个原因，因为亚伯拉罕当时用了人的方法，如果他当时完全的依靠神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纷争，对不对？世界就应该今天世界就会更和平。如果当时没有他。用自己的方法的话，以实玛利也不会生出来。那应该今天的我们世界上这很多战争其实都可以免去了。所以看从这个以撒跟雅各的例子也好，从这个以实玛利跟以撒的例子也好，我们会发现真的 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是哇，用自己的方法就是哇，我没有办法了，我要开始做我想做的事情了，用我的方法去达成我要做的目标。然后开始会觉得说，反正我不管了，我就是我想要这样我就去做了。其实你如果注意看许多的漫画也好，电影也好，有时候我们看那种很痛快的，比如说那种武侠的也好啊，打斗的也好啊，常常会看得很舒服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些比较暴力的啊，比较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事情，就觉得哇这个人很厉害，然后就心里觉得很舒服。最近我们家小孩子看那个卡通，是这个动物机器人啊，动物会变成，就是它的身体是金属做的，然后动物会变，会变成像机器人一样，会互相打这样。然后每次我就故意问他们，我说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小孩子马上就告诉你啊，说谁谁谁是好的，谁谁谁是坏的，因为剧情就是这样子演的嘛。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那这个好的他做了什么事？然后他们说好的呢，去把坏的那个钥匙把他拿走了。我说这不是小偷吗？他是真的是好的吗？然后他们就开始哎。我说这他真的是好的吗？然后问他说那个坏的做了什么事啊？他说没有啊，就是被打。我说那他真的是坏的吗？就是这剧情就是这样子演，你很容易看就是让小孩子分辨说啊一个好一个坏的。但是如果冷静的去分析，那些好的更凶更狠，对不对？把那个坏的打的这个落花流水，但是没有人觉得他们做错事。那坏的一直挨打一直挨打，然后最后被打倒被死了。被打死了也没有人觉得很心痛什么的，自己也其实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哎，我一时之快，看得很痛快，对不对？坏的被打倒了，好的哇一直打，但是用的方法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差别，还是一样。这就是表示我们心里都有那个东西，我们心里都有一个这个想要，觉得啊，我想要释放出来，我想要发散出来，发泄出来。有这种情感在里面，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个坏的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但是要想到，其实那还不是人的方法，对不对？坏的人，电影里面也好，漫画里面，坏的人可能他先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后来都变得很惨，对吧？但是我们看得很痛快，哇，真的是好高兴的，那个坏的终于被打死了。这也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落入这个陷阱，说，哎，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就是。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支持这个好的，我就希望他打赢这个坏的，然后等到我们看到事情真的这样演变的时候就很舒服，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会陷入的光景。所以最后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该有的心态是什么。我们该有的心态，第一个是我们不要觉得说不关我的事，不要觉得他的这个事情我就看着他，其实他受苦受难我也完全啊，这个不关我的事，这是我们不应该有的一个态度。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小心这个多元主义的陷阱，不要觉得说什么都可以，因为今天的世界就是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但是圣经明明白白说不是什么都可以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做，我们就应该说不，有些事情反而我们该做的时候我们就要说我们应该坚持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最后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这样做很快，我这样做很方便，或者说我不用等神来动工，我现在就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但是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觉得哎事情好像解决，但是其实留下很多的祸患在后面。所以我们不管任何大事小事，还是要坚持说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让神来做事，而不是说让我们靠自己的方法来做事。好，我希望今天厄巴底亚书短短的就这么一章，但是可以在今后为我们作为一个警惕，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样对我们灵舍也都是有爱，而且特别是要小心我们不是什么都可以，而是我们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我们一起来行走神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花一点点时间，对神的话语有个思想，有个回应。 静默的时间在神的面前，反思我们自己心中的意念、心中的思想，是不是常常我们就是随着己意，觉得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还是我们有没有每时每刻寻求神的意念，不论是大事小事。学习，让我们不要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念，不要凭着我们自己的方法，而寻求你的旨意，等你的手亲自为我们动工，等候你的时刻，等候你的时机，等候你的手亲自为我们动工，让我们学习可以更多来信靠你，也让我们时时的警惕，让我们不要受撒旦的引诱，受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影响，让我们可以在真道上可以把持住，让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合你心意，什么是不合你心意的事情。凡是合你的心意的事情，我们就要去做；凡是不合你心意的事情，我们就要坚持，我们要拒绝。信靠主耶稣，就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当中，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可以在真道上把持得住。